各位早安，欢迎来到圣道在我心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七节的讲解。愿上帝恩待。七印分为四与三这两组，既然四位骑士以骑马出来，整个场面就改变了。第五印揭开之后，约翰看见天上有祭坛，祭坛底下有忠心殉道者的灵魂。如果我们说前四印来描写即将到来的历史最后结局的混乱，第五印呢，则告诉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受逼迫乃至殉道。殉道者问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明白的回答是上帝掌控着整个局面。也许在人看来局面还要更糟，有不少基督徒还要受迫害致死，但神在自己的时间，他要对整个不信者倾倒愤怒，而他们将疯狂地要求山与岩石倒在他们身上，以逃避神的烈怒。神和羔羊烈怒之日将要来到，而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天是神的殿，对于犹太人的思想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不少人就看到第五印揭开，约翰看见祭坛下面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这坛到底是燔祭坛呢，还是香坛呢？不少人呢都在不断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没有特别的必要，因为对于约翰的意象来说，很多不能过于去追求细节，而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大的画面。当我们将这画面深印在心，就更能明白作者他主要的指向是什么。在旧约圣经的祭礼礼仪中，公牛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这血饱含着肉体的生命或灵魂。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这个说法是表达他们在地上过早死去，从神的观点来看是在天上祭坛上的祭品。保罗把他的即将离世看作是被浇奠的祭奠。在拉比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义人的灵魂被保存在荣耀宝座下，也就是指殉道者已经到达安全的所在。殉道者已因为神的道与他们所做的见证放弃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主要不是他们为耶稣做的见证，而是他们从主那里所接受的见证。所以在这里的做见证乃是用来指后者更明确，也就是指接受了耶稣的见证，为此而付了代价。那些殉道的人是为了效忠神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这位神在耶稣基督里且借着他启示自己。如果说基督徒将因为教会所谓的被提而免于随着敬虔度日而来的逼迫，这样一种所谓荒谬的背题是约翰不知道的。所以以为基督徒因着信仰而自私的逃避苦难，这只是成功神学的一种折射，其实不叫成功神学，是成功鬼学。因为呢，圣经里从始至终让我们看见逼迫患难忍耐十字架的路是主旋律。所以呢，我们若说这被杀的灵魂是在金香坛上帝那边也没有错。所以关键就是这些被杀之义人的灵魂昭示了神对他们的奖赏，以至于这些祭坛下的灵魂就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坐在地上的人，给我们审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有的人强调说，这样的祷告似乎跟 斯提凡和主耶稣的祷告都相反。那我们呢，要特别来理解，殉道者要求昭雪称冤的叫喊，绝对不能认为是不符合基督的应有的表现。我们应该更深的来考虑，因为神为他的子民昭雪伸冤，这观念呢，在整本圣经都是普遍的。在诗篇里边早就不断的提到，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审你仆人流血的冤。这种要求绝对不是希望个人复仇，而是出于关切神的名声，关乎神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殉道者的叫喊应该从整个宇宙审判主要审判全世界这样的一个司法背景来理解，也就是这些呈上自己案件的原告，他们要为自己的案件来陈述情由。在人间的法庭他们被定罪，但是在天上的法庭他们却要上告，因为有一位圣洁公义的主。所以这些上告者是诉诸于上帝的公义，而不是只希望自己个人得到公正的对待而已，乃是关乎到他们所领受见证者的名是不是正当的，是不是真实的来运行在子民中间，而上帝的保护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殉道者恳求神的时候称呼他是圣洁真实的主，完全没有邪恶的上帝和代表着上帝的主耶稣将以正直替那些未义舍命的人伸冤。几千年来被压迫者的叫喊要等到几时呢？上达于天。诗篇作者问恶人夸胜要到几时，要到几时呢？先知问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主题是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显出神国的公义与圣洁，而不是苦读的个人复仇。所以我们看见审判的对象是住在地上的人，也就是指敌对上帝的人类，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他们也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大试炼。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兄弟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有白衣赐给每一位殉道者，这里指的这白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白衣在启示录是常常代表着蒙福与纯洁，宝座前得赎的大批群众身穿白衣，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主劝老底家教会买金子、白衣及眼药，所以白衣显然是指他们得了基督的义，也活出了这圣洁公义，上帝呢给他们这样一个奖赏和印证。所以殉道者被告知还要稍稍等候，等被杀的数目满足。于是我们看见从人的眼光地上可能会更加糟糕，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他有自己的安排。有人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把窦米田这一位皇帝当作神来崇拜，他们呢即将跟随着受尼禄迫害的殉道者的脚踪而行。所以上帝不是劝他们控制耐心，而是劝他们安息， 享受他们拥有的福分，因为还有其他人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人看来，殉道也许是很悲催，但是在神看来却是真正的安息。所以神掌握着这时间表，也有神特别自己的带领。而到了第六印，我们看见有大地震，因此12到17节是答复第五印祭坛下殉道者所问的问题，也就是要到几时呢？这答复未从日数、月数甚至年数的角度来指出要等多久，而是表达了他们的冤屈一定会获得昭削，将会出现宇宙性的大动乱，而要为信徒的死亡负责的世俗社会将了解到神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他的烈怒将在这些事件中彻底的执行。随着第六印的这个揭开，预告末日的宇宙大动荡就展开了。一些人认为有秩序的天体运动是神掌管的象征，但是这一个秩序的崩溃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所以宇宙动乱的这样的戏剧性的描述，它的细节有不少是跟当时的天启文学、启示文学是共通的。我们呢也不可以完全从字面来看待这些细节，但是呢也不能就对这些细节不置一词。地震呢是神降临的常见的特色，当神降的锡安山遍山大大的震动，而以赛亚预言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哈该也写道上帝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而这大地震之后，太阳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整个月亮变红像血一样。彼得在五旬节引述约珥书的经文说，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应验了。在该段经文中，先知约珥谈到即将来临神而大可畏的日子，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约翰描写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冬天的强风摇动，落下未成熟的果子一般。以赛亚谈到天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也就是人子降临前有各样的兆头。而星辰落地是表明末日到了，天也挪移，就像一卷书要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样的时刻是何等的可怕。也许我们不要从字面，只是从字面去认识，但是呢，所有这些描述都让我们知道那一个宇宙秩序的崩坏，整个天地万物的挪移，让人受到惊吓，逃到山里，宁愿死在那里也不愿面对羔羊的愤怒，因为这一切都是羔羊愤怒的前兆。所以我们看见羔羊的发怒和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对于义人的仇敌来说，主的日子最后审判将是最恐怖的那一天。以赛亚写道人心都必消化，马拉基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约翰描写住在地上的民逃到山里叫喊求死，而不愿面对羔羊的烈怒。约翰列举的那烈怒的大日避难的种种群体，就让我们看见这些抵挡上帝的人面临的是上帝何等威严的审判。而所有这些群体在世上是耀武扬威，他们呢有权有位，但是到最后却渴望大山遮盖他们，小山倒在他们身上。所以神的愤怒和审判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样的审判是对那些不知悔改的邪恶者的反应，所以羔羊的愤怒是不寻常的一个描述。 也让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上帝其实对于不信者一直有审判，但是这些审判只是预兆，最终的时候会有一场极大的审判，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这愤怒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临，整个宇宙马上就要终结。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末了已经在开始，也就是这终局已经在上演，舞台已经准备好，七印中有六印已揭开，约翰的读者已听到在整个历史中留下了死亡与毁灭痕迹的四骑士，他们听到了殉道者痛苦的恳求审判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并为他们的至死忠心昭雪伸冤。我们确信神将采取行动，宇宙本身将受到剧烈的震动，而不幸的世人将尽其所能逃避羔羊的愤怒，愤怒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要如此问，谁能站得住呢？回答是他们，即殉道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最后将得胜。四骑士描写我们的星球悲伤的历史，征服、战争、饥荒、死亡，作为被杀的羔羊的跟随者，神的子民受到迫害并殉道，他们恳求昭雪伸冤的呼喊导致启示录基本的神学要点，也就是上帝要为他的子民伸冤，从而为他自己的名证明。忠心的信徒将确信神借着羔羊掌管宇宙，此时邪恶的权势可能看起来好像占上风，但靠着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胜过那些权势的那一位，将在末日赢回他自己的子民，摧毁所有抗拒的邪恶势力。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第五印第六印来解释我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乃是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也让我们看见羔羊的烈怒何等可怕，整个宇宙都要交战，也求你使我们能够早做预备。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